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另一个选择，羽凡主持。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1877年1月6日主显节，一个现身为普世福传的女修会诞生了。当时这是首次由女性建立并指导的传教女修会，创会者是贞服苦难玛利亚修女。她的圣德及在福传上的贡献，于2002年10月20日传教节当天获得教会的肯定，尊为贞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也简称为 FMM。 会祖苦难玛利亚说，这个修会如果是我要的，也要随着我而消逝。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建立，一如会祖的名字，充满艰辛的历程。苦难玛利亚原名海伦·夏伯登，在刚开始决意修道时，母亲便离世，她因此必须留在家中照顾父亲及过世姐姐留下来的孩子，直到21岁时，终于得偿心愿，进入迦兰隐修院，与方济家庭有了第一次接触，并有相当决定性的宗教经验，愿意为教会教宗受苦。然而，快乐的保守生涯非常短暂，不久，他因为个人健康因素，只好回家静养。4年之后，他在神师的指导下，加入了耶稣会神父指导的圣母哺乳会，尚在初学阶段时就被派遣到印度，为协助培育当地2个女修会的修女们。由于他的圣德及优越的领导能力，很快的在他还是年轻修女时便被任命为虚会长及省长。在印度期间，苦难玛利亚修女看到也体验到福传上种种的挑战，例如欧亚文化上的差异，教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男女性别差异在教会内外所遇到的困难，这种种的考验将苦难玛利亚塑造成坚强、勇敢、务实、敏锐和有远见的女性。然而天主的磨练是出人意料的，由于传教区与总会院遥远的距离，产生了诸多误会。由于各种复杂因素及良心使然，他被迫做出离会的决定。不久，另有20位修女也不约而同地选择离会，但他们都愿意为教会继续度奉献生活。最后，苦难玛利亚在2位修女的陪同下，一起远赴罗马成亲，并请求保留修道者的身份。皇天不负苦心人，教宗庇护九世核准他们成立新修会，玛利亚传教修会。苦难玛利亚修女被选为总会长，并担任培育之职，培育她的女儿们成为传教者、牺牲者和朝拜者。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灵修是以圣母为典范，效法圣母领报时而止成形的态度，完全献身的生活， 以方济喜乐、贫穷和莫威的精神，在有爱的团体生活中，答复天主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对每个人的召请。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是朝拜者，她将自我交付给天父，在基督内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每天的朝拜圣体就是延续基督的祭献，汲取复传的动力。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是自我交付牺牲者，她为天主、为人毫不保留地交付自己，甚至到流血的地步，效法基督为爱人类交付自己，为朋友舍命。不论是传教行动或在痛苦中，都交付自己，自由的奉献。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是福传者，她积极地为他人交付自己，使人分沾天主救恩的喜讯。她将天主无私无限的爱显示给人，成行基督的训诲，向万民传扬福音。教宗庇护九世在主显节这一天批准了这个新修会的成立，正式指出天主愿意给予这个修会的特殊使命。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特恩，便是将主显示给万民，特别是教会尚未临在、天主尚未被认识的人群中。这份福传的普世性，因着19世纪航海技术的发展，教会由欧洲不断地向非洲、亚洲、世界各地传扬福音。于是这个新成立的修会很快地收到来自各方的邀请，有很多慷慨、活力充沛的女青年加入，到世界各角落去见证天主的爱。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成立初期，于1886年已经踏上中国的土地。1900年庚子事件中，在山西太原的团体，七位修女英勇的牺牲生命，为主作证，并且在2000年10月1日与中华诸圣一起荣列圣品。1904年，在继续七位修女在太原的使命中，有一位雅颂达修女死于伤寒，她的圣德芬芳吸引了许多人归向天主。1954年，教会祝圣她为真福。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于1954年到台湾，在新竹开始服务，按修会的精神往偏远地方去，曾在澎湖、花莲、瑞穗、嘉义步子及高雄左营等地从事医疗、教育及堂区牧灵。目前在台湾共有七个会院，比较集中在北部，像是新竹、台北地区。另外在南投地利村为原住民服务，在泰山的幼儿教育，以及为边缘青少年服务的蓝天家园，以及筹建中的米可之家。面对物质化的台湾社会，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愿意扎根本土，与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追寻灵性生命，因此特别提供两个地方，也就是新竹拿撒勒毕竟院及台北泰山喜心灵修中心。除了工人退省或举办研习会外，也不定期提供灵修课程，例如方济灵修、梦的灵修、色彩灵修、各种体验营或个人指导毕竟，为使台湾人民更彰显生活出天主儿女的肖像。目前在台湾有60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修女，其中包括来自港澳大陆、日本、韩国、波兰、奥地利和本土圣召。他们正如台湾的百合花，虽然瘦小，但翻山越岭仍可见其足迹。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修女在他们的岗位上虽然不显眼，但是默默地实践天主给予他们的使命。
全球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雨凡。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李碧媛修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修女你好。
你好雨凡。
那我们刚刚听到哈，在介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会主苦难玛利亚，哇，看起来她真的经过很大的过程哈，有离开修会，可是也有差不多也进了两个修会之后才创立了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哈。这部分请李修女也帮我们聊一聊这位苦难玛利亚修女哈，她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她会走得这么辛苦？那另外也请修女跟我们谈一谈，您对她最有印象的是哪一方面？
好，我想我们的苦难玛利亚修女在一个非常深厚信仰的一个家庭哈、长大，所以我想她很小她就有觉得圣召，渴望就是完全奉献给天主。他们的家族当中其实有人是为教宗致命的，所以他很小很小就觉得要为整个教会，为教宗。当时的教宗就等于教会，所以他当时有这个心愿。可是呢，因为他家里的一些问题，就是妈妈的，他刚好要决定入会的时候，妈妈走了，后来姐姐也过世生病，所以他有觉得不能一下子离家。所以他第一次呢，当时就是他很喜欢迦南修会，在当时的修会啊，其实大部分是隐修会。那他就觉得迦南他也看过，他很想就去了。可是他当时呢也没有想到去了以后生病、生病一定要离开，在当时回来、回来以后他还是很想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是有耶稣会的神师指导他的进入了那个圣母补入会的时候、他在那里其实也都还很好，可是很早派他去印度，他当时还是在初学就去印度。在印度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啦，从今天的角度我来看，就他当时呢可能他眼光、看得比较远，他看到呢一些问题，那他也很勇敢的面对当时的教会的情况呢，就提出一些问题。可是我想因为这样子引起一个跟神父们啊、教会和其他人士的一个紧张关系，当时的紧张关系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女性是不可以有任何意见的，可是我想他当时为了福音，为了真理，他讲了一些话，结果我觉得受到误会，所以变得这个误会呢到了罗马。可是你知道当时的信来回是三四个月以上都是坐船的，所以误会很久，最后呢他是不得已，他当时要做良心选择，他就必须要离开修会。离开修会的时候当时还有二十个修女跟他一起愿意同时离开，那他离开的时候实际上很痛苦，他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不过他自己就是愿意继续过这种修道生活。过最后因为二十个跟他一起，好像大家都觉得我们仍然要过修道生活的时候，他总觉得好像天主愿意他再带这些人一起过修道生活，所以呢当时就成立了叫做圣母传教修女会，或者玛利亚传教修女会。那当时他一直说，他说不是我要的，如果不是天主他不要，他知道这个东西实在太，他被误会他感觉很痛苦，可是没有办法。甚至于他立了修会以后不久还是从罗马来的训导说他被告他不对的，所以呢他要他从总会长下来，所以他整整一年的时间呢不可以跟他的任何修女联络，他保持寂寞一年，他就接受这个服从。一年之后教宗还他又清白，说好他继续可以跟他的修女们联络，所以他又再被选为总会长，其实他被教宗免职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受非常多的苦啊。可是我觉得他的性德很深，无论被，其实他最爱的是教宗和教会，可是呢来自于教宗跟教会对他的判断跟不谅解，我觉得最痛苦当中他默默接受，虽然他非常的痛苦，他当时他的书信，他写很多书信，他的表达他自己呢在当时觉得为了教会他做牺牲，就是为了这样子。
对，刚才其实有听到李修女讲哈，就是说他是为普，就是这个修会是一个普世福传的
修
会哈，那这个普世的意思修女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的，我想哈这个普世为我们的会主也是慢慢发展，他最早就是想说入隐修会只是修道生活，到后来他去了印度，因为他很早被派，他在印度的时候看到在教会里面的一种每一个修会也好，人也好，本位主义啊，然后为一些国家者，为一些民族，他觉得好像他那当时所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不分任何种族国家的 爱，不是只有为某些人，所以他当时感觉，而且他甚至于离开以后，他在创建信修会的好几个非洲的主教都说，你来我的地方我保护你，这样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成立你的修会。可他当时提出，他觉得耶稣的爱不是这样，他觉得耶稣的爱是不分国家，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好，他都是为要去为他们服务的，是为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那普世的意思是讲全世界啊，普天下耶稣要你去的地方，甚至于教会没有你在的地方你更要去。所以我们当时修会的特恩就是说，去最远最偏远教会尚未临在的地方是我们的优先性选择。所以这个普世性的意思就指全世界啊的地方。
嗯，所以苦难玛利亚修女真的是用她的生活来见证这个啊。刚才修女也提到，她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她至少我们提到是说，当时好像女性大部分就是隐修啊，不然就是办教育，
对，对，
很少是这样被派遣到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其他国家去服传的。好，那他既然到印度了，可是他又可以发现说，在那个时候，一些欧亚文化上的差异，甚至于是教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种种的复杂问题，男女性别差异在教会内外所遇到的困难，其实很不容易。他在当时他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即便到我们今天已经2003年，我们在这个部分可能还有很多人可能不意识到这样子，其实整个服传的工作也跟要甚至是也在社会整个要活出来的。那在当时他就已经看到这样子，所以难怪他真的也受苦。某一个部分其实他是很先知性的人物，
对对对对，
那他其实也走耶稣的路，对，就是说他也这样子被误会，
我想他看到。所以我们当时算是第在当时我们是第一个就是说派往远方传教的女修会，就是说在当时就是普世性，而且没有限制一个国家而已。所以我们当时的派出去，譬如到一个国家一定是七八个国家的人在一起，我们不会说一个国家去一个地方，
都是
我们就混合。当时是为了强调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都在基督的爱内，大家是互共融的。所以呢当时那个所谓普，所以我们是第一个传教女修会，普世传教女修会了，
特别那李修女好像也是任职这个会长的职务已经9年半，我们刚才聊一下，我们就说啊，那可以做一下回顾，会正式的我们这个节目做一下回顾。修女怎么样在会长的任务，你觉得一些心酸啊或者一些快乐的地方是什么？
我想在做会长这9年半，我觉得快乐的地方，其实我现在回头来看，其实自己学到最多了。当然从对教会里面的工作哈，在教会的合作，最早是很有心啊，很想说跟整个联合会也好，跟其他人的合作，其实我们合作算是愉快。可是我们最后慢慢在进入在教会比较深的内部的时候，真的啊，在教会结构内要动，其实真难。我也会体验到耶稣在当时那么难，我想我们现在其实也不会更容易。这个教会的结构，所谓法利赛人也好，我想不是说只有别人，我们自己很容易在某个制度之下以后僵化。僵化以后自己的那个好像圣神的活力哈，变成就不能够有僵硬的嘛。我自己觉得其实这是最难的。那最后当中当然人的因素，所以人的因素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内在在找什么，很多时候会就走偏差，到时候你可能抓权了，到时候你想掌控一些事情啊，内心有一些私心的时候呢，你做起事情呢就很难。那我是觉得做会长这么多年，我自己觉得啊，其实为我最多的成长是在我跟别人的互动当中有快乐的啊，看到别人的美善，也看到别人的所谓短处也好，我自己的挣扎，我自己在做与不做，要做多少不做多少，还有整个修会的方向上面的拿捏，我觉得实在是有的时候是很挣扎。不过挣扎以后，我每次回到福音，每次回到耶稣基督，在会主的精神上，我自己再次看到我们回到真理。那有些时候我觉得有点愚蠢，可是我也觉得，我有一次看到一本书，就是有一个人讲，他说方济正方济为什么到今天还那么样的吸引人呢、那个神父就讲，他说其实当真理和愚蠢站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抵挡不住的磁性。我自己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在真理就是按照福音耶稣基督的精神 好，那种无私的爱，普世的爱，然后真的是天主是无私的为别人。一方面呢，因为这样，你今天在整个社会的价值都是利害关系、利益关系，你要有愚蠢的态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把真理的表
你要斤斤计较就没办法，
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耶稣也在当时也有一点的这样的，你也不比人家聪明，你比人家什么？可是呢，那个智慧不是普通人的智慧。我是觉得这个大概是。我自己觉得做会长这么多年，我觉得真理跟愚蠢，我觉得这个东西越来越有意思。大概是我有时候觉得以前 有人说我笨笨的，我说我现在看了，就是笨也有他的傻人有傻福的样子，这是我这样来看。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我们真是一群疯子，在现在的环境里面，
对，
真的是如果说为福音福传的时候，那我们
真的是
变成疯子。对，所以其实在听修女讲起来，就是发现修女其实也越来越有你们会主的苦难玛利亚的精神了。不过好像其实好像我们真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上，我们也走他的路哈。
对，
他自己走过的路我们也跟着他走。另外其实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主后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修女也推动了和好2000啊，
对，
我们特别说四个关系的和好，
对，
人与自己，人与人，人跟天主，人跟大自然，
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好像也是一个生命真的是一辈子一直回归天主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四个关系都不断
要
和好修和
的
时候。当时为什么会提出来这样子的口号？
当时我们提这样口号，其实那时候就是为了，就是公元2000年是千禧年嘛。我记得从1998年底到1999年的时候，我们好几次就是我们修女会长联合会跟主教们大家开会，怎么样推动那个千禧年。那我就是想，什么叫喜年？都当时回到圣经的一个喜年，就是啊，天主给人的一个喜乐惊喜嘛。你的债务可以免除啊，你如果是受束缚的，可以获得自由啊。你是连大地都要休耕。
对。
所以我第一次，其实我那时候才第一次意识到说，其实天主对大地都要照顾。所以那时候我的好像突然一个灵感，就觉得哦，那人和天主之间破坏关系呢，非要和好。所以我就觉得和好真的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当时想到这四个幅度，跟自己人，我们自己跟内在的分裂，很多时候我们跟自己的内在分裂，痛苦，
自杀的人越来越
多，自杀越
多，
恨自己，讨厌自己，
对。
然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也看得到嘛，我们的中间的一个痛苦啊，还有人跟天主我们也是人跟大自然，像现在这个环保啊，你看现在那么热的天气，其实都是我们跟大自然分裂。那我就分裂就要的相反就是和好，所以我当时如果千禧年可以在这四个幅度上和好，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天主给我们所禧年的礼物。
对，而且这真的是每一天都要工作的，
每
天都要
这长时间的，到现在还要继续整合的事情。
那修女，您可不可以分享说，您入会几年了？
我入会啊，我1972年入会呢，
31年
了，31年了。
那31年这当中，你觉得那个快乐的，或者你怎么认识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
我怎么认识啊？其实我是高中的时候啦，
高中
那时候，因为我已经联考完了，我的姐姐们都说，你赶快准备，就要去叫我移民去美国，因为我姐他们去了美国，所以叫我说，你赶快趁暑假你去念英文。所以我那时候我的外甥女是教友，我姐姐的女儿，所以她带我去见修女，那时候去给她上英文课，是这样，是这样，我认识了第一次认识修女，认识修女，修女给我上一点英文课啊。后来修女问我要不听道理，我说好，就是这样，我跟修女听道理。我自己只当时觉得，我越听越就有意思，所以我后来考上大学的时候就又考上静怡，所以就又回到碰到修女，进入到学校。所以我其实我一去学校我就去找神父说我要听道理，所以神父就跟我就听了一年，我大二就灵洗。其实我灵洗的时候就好像我就很喜欢，我当时我们的修会其实我听这个道理我自己不知道，我就被吸引了，其实我自己。所以整个的在大学四年我就一直在追求这道路。那毕业后我本来想当修女，可是我家里人当然反对，你知道我爸妈都
不是教友，
都不是教友，然后非常反对啊。那好吧，我就觉得所以我在明道中学教了两年书。
在道吧，
明道，
明道，明道，
在明道中学。当时我选择明道是一方面，我觉得我的家在新竹我离我家远一点，我稍微自由不然我爸妈一定不太准我。那时候他们有点觉察到我会可能去走修道的生活，他们非常的痛苦。 也反对，不过现在他们很高兴了啦，
嗯，
因为他们当时真的不懂什么是修会的生活，
嗯，
他就觉得干嘛去做修女，
有点出家了，那个，
出家，然后他觉得没有意思，
对对对，
他去修院看我的时候，看我在修院里面扫地煮饭，他说你是你们修院不够人工作，我来替你工作，你出来教书好了，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做这个没薪水的工作，然后没有意思，这他看不懂啊，不过我觉得现在他们了解了，也很高兴接受，然后也觉得很有意义，这样子，
嗯。
刚开始他们觉得没有意义，
嗯哼
哎，这需要时间，就是。
所以真的听起来也是，就是也感觉到是你们那个苦拉玛利亚修女的精神，
嗯。
刚才有讲到她的坚强啊，
嗯，
然后喜乐啊，这种勇敢务实啊，你好像也很有她的有远见啊，敏锐啊，你自己好像在现在回顾起来觉得。你这些特质也有了啦，
真的没有。我是觉得在当会长这几年，我就一直看在台湾怎么样只有扎根本土的传福音呢，啊
嗯嗯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虽然我们后来灵洗了，
嗯嗯，
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都没有不够根。比，
嗯，
如说我们跟外教人，
嗯，
自己我不要讲外教，我跟我的家人，
嗯，
有时候就觉得教会的文化，
嗯嗯，
进入我们外教家庭文化好像格格不入，中间有一个东西不懂，
对，
你懂吗？
对 对, 对, 对，
所以要怎么样传达，
对对对，
让他们能懂的语言，
嗯，
让他们觉得这是，因为我觉得，而且那个真正的价值本来应该是普世性都可以啊，
嗯，
比如我们都需要爱人被人爱，
嗯嗯，
天主爱每一个人都需要，
嗯，
那怎么表达，
哎，
那怎么样落实在本地当中，
对对对，
我是觉得虽然同样的啊，语言，可是那语言听不懂，
对
啊，就像普世传福音，
对对对，
我想如果没有解释，没有人懂，
对对，真的，
嗯，这就是我是当时我为什么就觉得，怎么样让我们的信仰表达更人性化，
嗯，
更在本地的文化当中大家懂的语言去表达，
嗯，
然后在这个里面要用怎么样，譬如女性啊，
对对，
也在这个时候的价值在哪里，
嗯，
我们的声音被听到啊，
是
啊，
是
我们的尊严啊，
是
这些东西都是。想要跟我们的信仰能够落实的原因，
对, 对, 对，真的很棒哇！今天实在李修女带给我们很丰富的内容哈，听众朋友，很快的我们节目已经近尾声了。今天实在非常感谢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李碧媛修女和我们分享这么丰富的内容，也祈求天主的慈爱与您天天同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我是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李碧媛修女，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